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义峰，很感谢有这一份缘，你愿意聆听我的一些不同层次的思考。这些思考包括对台湾的土地、世界自然的生界的一些体会、沉思与行动。我个人呢，在这18年来，在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深入山林，属于森林里的。到第二阶段，我出来为山林战斗。到1991之后，乃至于到最近2年来，我反而走入了所谓的都市丛林。也直到1993年的8月，我到达南非之后，对于整个地球生界历史有了一个完整的时空的这个贯穿。因此呢，在整体从本土出发到跟世界的这个整体思考脉络的连衔接之后呢，我就借着在这一次在静宜中文系讲解一个台湾自然史的机会呢，将我前前后后5、6年来到处演讲的片段集结整理成为台湾自然史的这15讲。之所以要把它记录成为录音带，是因为呢我个人觉得生命的过程不可逆。就像你爬同样一座山，你爬了几十次，每一次的感受是不会一样的，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要我再去讲以前的一些，包括像义愤填膺或者是种种为山林战斗的悲愤的情节，我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哲学思潮的领域里面，我也容不得自己再去沉醉在过往的一些思考或者是情境经验里头。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也想总结这几年来的恰好有了一个全盘性的认识之后的一些集结跟整理。那么因此呢，趁着我现在还记得的最近几年来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在这里把它做成这个15个讲题。那么也因为呢，这个是在静宜大学的中文系，那有些学生他听不懂台语，或者呢台语听得不完整，所以呢我就用北京话的这个方式来讲这个课程。要不然我前面这一套东西是纯粹用台语来做的这个思考。那末了呢，我也要感谢这么几年来不断对台湾生态研究中心或者对我个人长期的支持鼓励的一些朋友们，我也要感谢台湾这一片土地，感谢所有我曾经经历的人事时地物。那么现在呢，我简单把这15个讲题大致上做个最简要的介绍。第一讲是深层历史学的瑕疵，也就是从整个生物学的观点、生态的生命的观点来谈一下整个的人乃至于生命的一些意义。第二讲，地球大变迁之后主要是叙述到恐龙灭绝的时代乃至于最近这300年来的整个地球史上最大的生界的这个变化，然后从这些生态的这个变异里面谈到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整体的思考背景的大贯穿。第三讲我们是谈如何认知及享受自然，那这个是透过个人的一些生态的研究过程来做一个引导式的如何的去认知享受台湾的这些自然生界。第四讲我们谈到教育的终极目的，也就是思辨能力的自我训练。这一讲非常重要的是在于台湾的教育尤其欠缺呢真正有思考、有这一种思辨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所谓的这种批判的能力的一个训练过程。第五讲是谈到台湾史的特征，最重要要提到生态认同的理论。从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切切实实的掌握到啊，台湾跟大陆的这所谓的这个根如何彻底的根切断。第六讲特别要谈到从土地伦理到文化的创建，也就是所谓台湾文化篇，透过生态哲理的认知来重建，等于是开创台湾的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自主性的传承性一致性的啊文化的这个创建。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啊个人啊深层的一个体会的。第七讲我要简介台湾的整个植物生命界，也就是台湾的绿色传奇，从它的起源特色跟人的价值，乃至于呢它的根本存在的对台湾人的意义。第八讲跟第九讲谈到整体台湾最近这几年来的啊几十年来的整体的资源的掠夺的过程，也就是出卖子孙的破坏史。我用两讲上下，从自然界的资源迫害到整体文化的沦丧。第十讲我介绍台湾的生态灾难，也就是谈林业、矿业、农业、违规农业的种种的问题，乃至于形成呢基本上今后几十年无可避免的台湾的生态的灾难。解析啊红叶村灾难的机制，来告知这整体几十年来所做的孽以及将来的这个可能性的影响。第十一讲啊会谈到台湾保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在破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检视啊新创建的一个保育文化如何在台湾的几个阶段的进展。第十二讲啊我谈到原住民的关怀，也透过两部影片啊像以狼共舞以及小巨人啊，同时谈到我个人在啊物色啊仁爱高龙呢半年的这个课程里面，去深入了解到原住民的这些文化性的问题啊，稍微来谈一下有关人文方面的保育的议题。第十三讲啊我的题目是定推出五门，也就是从中国的风水的生态观，也是一趟我在大陆之旅呢的一些感受，然后再借台中的生态环境稍微呢来提出呢对整体所谓的生态的风水观。第十四讲呢题目是魔鬼终结者，也就是啊借阿诺的影片来谈到科技文明的反省跟生态哲学的内涵，包括对生态不服从主义，也就是为保护而采取一些破坏性的行为的一些解说。第十五讲最后一讲呢我就提到如何来进行啊社会的关怀，用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对社会的所作所为，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提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关切啊整个社会的荒华，以及呢它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这十五讲大体上呢啊算是一个摘要性的一个整理。那么我们也很感谢也期待啊各位朋友，尤其年轻一代的朋友呢，更应该呢啊对这一片土地乃至于整体人类生界有比我们这一代更深一层次的这种认知乃至于创新的一些文化性的见解。感谢你，感谢大家，感谢台湾。台湾自然史十六讲讲题，第一讲深层历史学的瑕疵，
跟大家探讨一下啊，这个课我的想到的一点理想，一点想象。 抱着一点希望。因为从刚才同学问的就是这个课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哪一个系上，那我必须要做一个说明。我在想，也许我们这个不是一个课，也许不是，可是他会告诉你呢，整个产生一个文化，人跟环境，人跟自然界，人跟土地，然后到人跟人，人跟社会，到人跟神的宗教，到人跟历史，到人的本身在自然界的所有的感受。也就是说，也许呢，我这个课谈的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background， 这些背景可以了解到，让你了解到宽广到46亿年的地球演化史，那么生活化到实实在在，你会感受到我们要谈的，作为一个现在的台湾的人民啊，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所以这个课程真的是可以用自然史来概括。那与其说要把它当作一个课，倒不如呢，也许呢，我们会有超越一个一般所谓现实教育的一些体制内的方式，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打破这些东西。当然在形式上，我知道贵校也是相当保守，这个保守的情形已经也是到达有一点这种不大可思议啊。但是问题出在，你也不要以为啊，别的地方是有多开放，甚至于包括外国西方国家也不见得。更精确的讲是，你应该了解，你今天能坐在这里，这个有人类的历史以来不够几十年来的事而已。你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几乎都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一个一个换得来的。一个最基本的，今天我们把人当人看，这样子的，跟一个基本的这样的观念，都是呢几千年的演化来的，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一定怎么样子的，甚至于很多今天你所一切认为是自然的事物的，我可以都告诉你，那几乎都是人类文化里面所混斗出来的一点点成果，而且可以给你保证，绝不是人类最好的。因为啊，套用希腊罗马神话一样，最好的可能还没有出生，第二好的赶快去死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悲剧精神的，那个是在这里引用并不恰当。我想谈的是，有很多的，等于是这个课程啊，会让你引起很多的思考。你不是来上课，你是来做什么？我们来谈生活。就作为一个文学，一种生活的层次里面的，我要谈从背景到人心灵的内在的种种的一些的交流。那语言能够讲什么，不一定能够表达的淋漓尽致，不一定。那么换句话说，我不会按牌理出牌，那也不希望你就刻板的以为要来上什么课，要来怎么念，要背哪些东西，那些都算了。不是这样子，重点在哪里？在你自己。那我们也会提供很多的书，你想看什么尽可能给你看。那甚至于你要问什么，我们就插进来就开始谈这个 topic， 然后再引导到有些东西我会很有秩序的来谈，有些东西我们就用一种 communication 的方式。因为你想想，最伟大的智慧绝不会来自教科书的。你想想，产生论理孟子怎么来的？老师跟学生在那边抬杠抬出来的啊，还用微积分课本来教啊，蛮有。你看看圣经的语言怎么来的，历来到现在苏格拉底跟茶壶之间的关系怎么来的？透过丢杯子，透过这样子的啊生活化的过程产生的。但是到今天 啊，人家讲些东西，你听了就在背那些、啊。所以齐桓公在坛上，下面有一个做车匠的，看那个什么东西啊，招古人是招佛啊，哦，洋气嘎的戏，啊，你算老几？尽管批评我念书，讲得出道理，老你讲不出砍头。那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的。那么今天因为只有我们也不确定那个，所以我想你们会希望上课吗？还是希望就是讲一讲，就是说啊，或者是看你们，我无所谓，因为我不知道要不要上。你们也可以问任何问题，我们就只是这样的随便聊聊。
我们最近讲缺水问题很严重啊，就是台湾的水库上面的那个水库保持度很差，不知道老师常去山上啊，然后能不能告诉我一点？
这个问题我现在都懒得讲。为什么懒得讲？因为我讲了六年，包括今年用茶的例子告诉人家，茶垄赚1块钱，台湾社会要付出37到44块，就包括这些水土流失的问题，水资源的欠缺问题。台湾的山上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做森林的保育运动，是先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上这个课啊，可能啊没有课本啊，那也不是像各位所习惯的一种上课的方式，可是他所提供给你的可能是一个广阔的层面。因为就像啊这个西方的教育一样，小学教育没有教科书的哦，我就说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书，像伦理孟子，像圣经，像这个啊西方的一些啊，不管是道德的、宗教的、艺术的，各式各样的书都怎么来的？苏格拉底跟他太太骂出来的，啊，理想国种种的这些书啊，啊，绝不是教科书里面弄来的，而是透过老师学生相互讨论来的。最有智慧的东西来自哪里？来自谈话 ，communication。那么我会引很多的话题啊来谈。那么我们的主线谈的是自然史，那换句话说，人跟土地，人跟人，人跟自然，人跟社会，人跟神，人跟历史，人跟未来，我大致上都会提一些。同时更重要的，就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我要给各位的是了解你身为在这里生长的人，你了解这里的土地吗？我想这个课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啊所谓引导你，教育基本上是 educate something， 教育的终极的目标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思辨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你放心，在这里不会让你念得很辛苦，也不会让你念得很难过，有的时候会让你很难过。那么我也不知道一定要教给各位什么东西，更精确的说，我不会教给各位什么东西，倒想让你自己重新去思考你的认知、你的感觉，包括你自己，还有你跟社会、你跟宇宙之间的整体关系。我常想，有了生命的另外一个认知过程，保证各位对事理的看法、思考都不一样。为什么？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你这么一个人啊，23对染色体、46条染色体所蕴含的基因，你的整体的表现，你知道吗？那个代表什么意义？代表地球46亿年演化史的最深邃的记忆在里面。有生命大概23亿年，这23亿年留到现在，演化还存在，啊，那个是奇迹的奇迹的奇迹哦！你小看你自己，这么轻易的就要跳楼，那你实在在泡所谓的泡浅，挖沟嘞！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这些演化一步一步到现在来，拥有你整个身上的一些信息，这个信息代表整个历史的记忆浓缩在这里面，帮你度过几亿年来的，帮你度过恐龙灭绝的危机的时代，6000万年前，帮你度过整个双子叶兴起，裸子植物消费，帮你度过所有的长毛象消失，各式各样的野生动植物灭绝，而人跟黑猩猩的祖先跟猴子的祖先这样一个一个步骤一直过来的这个历程，到现在你还残存着的，剩下来的最正义的残存者、生存者，这个东西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所谓在整个演化里面，我不一定教给各位一个大部头的系统，可是从生活无光泪影，就像生活里面一样，走出去你会感受得到哪一个部分漂亮， OK， 我们就挑那个部分来谈。教给你的知识都是片段的，教给你的感受都是零星的，可是你有一个整体的心，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感受。我们在这里我说过，我们想到什么谈什么啊。人的祖先是猴子，对不对？对了几首？半个。人的祖先不是猴子的几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其他的呢？啊，随便讲。不是啊，当然不是，答案是对的，绝对不是。人的祖先当然不是猴子。那么，人在演化史上最接近的动物是哪一种？猿人，不是黑猩猩，黑猩猩。黑猩猩在演化上产生黑猩猩，那么跟人最接近，对不对？那么我们会说，黑猩猩是人的祖先吗？你们都不错哦，都很不错哦。那黑猩猩啊，其实跟人怎么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对吧？有个共同祖先。那么这个共同祖先忽然有一个 branch 产生的人，有一些部分产生黑猩猩，当然也有很多东西不晓得产生什么族群，怎么样后来都灭绝了，都消灭了。那么最接近的人跟黑猩猩之间啊，这个祖先的地方，这个祖先的部分呢、啊？请问，要根据这个现在的我们所可以承认的一个演化史来讲，这个祖先要突变，它会有一些突变，突变以后经过环境的筛选，剩下来可以存活的，终于演变成为黑猩猩，另外一个族群演变成为人种的共同的祖先。OK。在这里，这个祖先要变成黑猩猩的概率有多少？概率有突变，这个概率通常是等于多少 ？n 分之一。n 等于什么？无穷大分之一，对吧？那么会变成人的概率是多少？一样，变成人的概率也是 n 分之一，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黑猩猩跟人的共同祖先，跟演变成为人猿或什么的这个来的一只，在这里这个共同祖先再要变成这一个啊，比如说祖先一要演变成了，这个概率有多少？也是一样 n 分之一，这个也是 n， 其实有很多无穷多的，后来没有办法讲。然后跟有一只后来转变成为猴子的，对不对？这个也是 n 分之一，对，是 n 分之一。这样一直来，一层一层来，你知道一直推过去，推到什么地方啊？推到23亿年前是什么 ？RNA、DNA， 生命的最最基本的东西。现在所有的生物学家相信，啊。 相信生命拥有共同的来源。那这个共同的来源，我们一般认为最早的是 RNA， 再演变成 DNA， 再有一些细胞膜，到细胞单细胞的，再多细胞的，再经过有这个组织的，再各式各样到个体的复杂的这个啊生命体的这个产生啊。那么像这样子，这个是有生命开始到这个地方大概23亿年，所以今天演变成为一个人，怎么样？它的概率有多少？从这个生命的原点开始到这边，它的概率是这个不晓得经过多少层的演化，等于概率等于 n 分之一乘以 n 分之一乘以 n 分之一乘以等于多少，还是一样 n 分之一，是吧？ OK， 我们再过回头。我现在第一个课题今天要讲的 ET， 寻找 ET 的过程。各位你想一想，我们晚上看天空的星星，你怎么感受？有什么感受？想一想，眼睛闭起来啊，随便讲。你不要轻忽你任何的想到的东西哦，我告诉你，脑力激荡法就是这样，所有的人的集合体再来筛选，再来组织起来。晚上看星星你想到什么？快点随便讲。嗯，很多 OK。哎，整个 Twinkle Little Star 很亮，很亮，很多，再来，很遥远，再来，感觉，快，非常的广阔，再来，啊，非常的神秘，再来，快，眼睛闭起来思考一下，还有什么？啊、哦，不会下雨啊，不下雨，这是想到天气，啊，想到天气，再来，时空，再来，啊，找月亮，再来，快点，看星座，再想，啊，疏空。虚空，再来，宇宙的起源，再来，范围，再来，哎，你不要小看你这个在讲哦。我们接下来马上来，各位刚才看最多，第一个量。好，我们先谈物理现象。这个物理现象直接的你看得到的感官的，比如说亮，好多，好远，好广，对吧？ OK， 那么天气呢，应该归为什么？这是感官发现的。接下来呢，天气的，不会下雨，这是什么？这个叫做现象，自然的现象。不是，这个叫知识的，或者是经验的，对不对？有知识的，有经验的，这个知识与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明天天气很好。接下来呢，知识的还会想到什么呢？宇宙的起源，对不对？宇宙的范围，找星座，还有呢？希腊罗马神话已经是所谓又是另外的了，文学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的。那么再来呢？哲学的，虚空。时空的概念，什么叫永恒？ 什么叫做生命的存在？生命的、玄学的、哲学的。嘿，你以为你随便讲了？我告诉你，这个整个从人的感官、知识，其实这个可以列掉，到思考的、思想的、反省的层次上，一层的，从具体的到什么啦？到抽象的，到找寻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存在，各式各样的，找月亮、浪漫的、感情的，对吧？我们整个文学也好，什么也好，要谈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各个层次延伸出来的，不是吗？你以为你随便感觉不好意思哦？哎，不好意思也是人这个小说要处理的很重要的题材哦。那么这些东西所有的整个，我告诉你，最重要是说，这个就是生命现象里面人所遭遇到的，人的整个感官到心智的整个活动的历程。 OK， 你在这里晚上看星，你会想到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宇宙的起源是什么，自己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你会感受到什么呢？如果整个宇宙当中这么多星，是吧？好多星，哦，天上算不完，这么多，自己在哪里？在其中的一个星，还不是真的星，这个叫什么星？行星。哎，行星是什么？不发光的星。那在这个不发光的星里面，你想想，如果整个宇宙之间生命只有在地球，别的生命都没有，你想想，你会想到什么？好，马上你想到一个啦，啊，整个地球假使在整个宇宙浩瀚，一个银河就有 N 个星，然后在整个宇宙甚至于黑洞这么多里面，如果整个宇宙里面只有地球有生命，你第一个想到的孤独，第二个呢？还想到啊？寂寞也是一样，哎，差不多。再来，尊严，生命的一点尊严。还有呢？弯的，非常的神妙，非常的惊讶呀，这是感性的。还有傲慢。好伟大，你看整个宇宙唯我独尊，对吧？有一次我记得我大学第一次跑到鼻头角，鼻头角那个海岸啊，啪啪啪啪到最高的一个点啊，站在那边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往下一看，往上一看，人的渺小，好可怜。现在嘛，是处理车碰到嘛，是叫帮阿顶到嘛，是跋倒嘛，是食了食唔到又嘛会叫的。生命的脆弱，随时都是可以终结掉。可是，在我感受到一个生命的渺小、脆弱，以这些的种种的，第二个感觉起来了，我发现我脚踩在实地上，我看到这样美的天空，我感觉到从地。经过人心智到我的脑跟自然界的一个，我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尊严，很好。我知道我是渺小的，我也知道我是尊严的，我很庆幸我活着。那么这个只是谈话，我们不下课好不好？好。那在这个行星里面，事实上整个宇宙假使只有我们存在，你在觉得很伟大的同时，也感觉到好可怕，我们是无可药救的孤独，哎，对不对？你再想想，你成长到现在困扰你最大的在哪里？从小时候开始，他们都不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是不是啊？在成长苦涩的，经过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没经过的，啊，现在还在里面的，你都会感受到谁都不了解我，怎么办？后来人家会告诉你，你怎么不去了解别人？
讲了很多道貌岸然要你讲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不可能这个宇宙里面会有一个人完全了解你。为什么呢？这涉及到生命的一个最最的基础的，所有的个体所有的生命都是唯一的单独的特性，这个东西你要弄清楚哦。这一种是孤独的美感哦。我也接下来本来今天带的这一套啊幻灯片就是要讲什么，就是要讲自然的美。那自然的美怎么去感受的，这些而举了很多的例子，其中有一项就是孤独的美感。当你面对整个宇宙当中是这样子孤孤独独的时候，各位你会开始找，那有没有在整个宇宙里面跟我们一样的生命体存在？就像你在现在你还在找有没有天底下有没有知音，知音在哪里，看看哪一只猴子跟我比较像。那么在这里你会开始找寻，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是属于物理学家科学家，他很容易想到什么，这宇宙里面一定有跟我们很接近很近似的生命存在，对不对？文学家什么的，再怎么说我们一开始讲可能很可能会有，尤其呢为什么呢，你想想整个宇宙的星星有多少座啊，像跟地球这样子的环境有多少啊，哎，非常多哎，那应该会找得到吧，哎，很可能。所以呢在三四十年前，全世界各地最顶尖的科学家开始找 ET。 什么叫 ET？超越 extra 地球土地，超越地球以外的 intelligent 有智慧的生命，叫做 ET， 应该是 SETI intelligent organization。 所以当然看看除了看星星以外，你开始找，假使我们找得到我们共同的朋友共同的灵性多好啊。所以全世界在那段时间大家所有的科学家拼命的开始找啊找啊，开始找，他们发明最长的望远镜，做最好的无线电波，各式各样用最先进的科技要来追寻到底宇宙当中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共同的生命体。如果找到了怎么样，哦，找一个表的嘛，不错啊，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忍受不了孤独。后来这一个花了非常多的钱找 ET， 直到什么时候开始不花钱再找这个东西的？整个宇宙的时空这么浩瀚，要同时花，即使有完全同样的物理环境，在时空上也有可能错开来，不一定在一起，对吧？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技术，出去的到回来的已经几亿年了，几万年了，你骨头炸的怕构造的都不一样，你的分子已经分解成为不小的 DN 代，如果还有生命的什么呢，怎么可能知道呢？好，这些都不要紧，这些也都不要，最重要的讲到这个东西，这些人才放弃再找一滴。为什么？即使你地球上整个宇宙里面有跟地球完全一样的星球，好了，也有生命在演化，请问今天在地球上演变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的概率是这样，那么在另外一个星球的演化要跟这个东西完全一样的机会有多少？你还要找吗？能吹啊啦，吹不啦。
你的存在真的不是你冒你父母亲不小心的结果，绝不是哦。当然你要把它思考想到这么浅，那也没有办法。我是要告诉你说，整个生命到演变有人这一个 form of genus， 它是多少个奇迹所构成的。那么从这个演化的道理来，科学家就想弄清楚了，不要找啦，宇宙当中也不可能找出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东西可以看。这个我们都可以用电脑演算出来给你看，这个概率是没希望的啦。你想想，这个时候人要谦逊还是自傲啊，还是自大啊，还是都不是啊？我看也不见得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在这里你至少已经 catch 住 something， 什么东西呢？你会感知到你这几对染色体的意义，它是经过整个26亿年来无数的奇迹所导致。当你对你的生命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再看看一只麻雀、一只蚂蚁、一棵草，任何一个物种，你想一下，是不是同样的过程？当你思考生命、面对生命，思考的模式是透过这样的感知来的，无数的奇迹、无数的 miracle 来的，你对生命的看法怎么样？不一样咯。那么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对生命的诠释感知来认识出来的历史叫做什么呢？叫做生成历史。深度历史、生成历史， OK， 生命史，透过对生命的演化的了解来感知到整个。哎，你应该很愉快哦，你是上帝的无穷的奇迹的这个传入。哎，当你有这样的认知，你对生命的体悟会有另外重新的看法。当你有这样的认知，你可能不大容易轻易的去伤害其他的生命。我们在思考，假使现在有 ET 存在，他跑到地球来，我们要找地球人回去做研究，哦，随便比如说抓到你呢，地球上有50多亿个人，抓到一个怎么够呢？这样够不够代表性呢？他的23对染色体抓一个人回去分析染色体，知道哦，这个地球的生命史是这样子这样子，有这么多的这种 information 在里面，请问他抓到一个人相当于整个地球的基因池的10%有多少？你能一个人能够代表整个所有人类的特性有多少？科学家、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相当于整个地球人类族群的多少？75%。那如果他抓一对呢？比如说抓你们两个去呢，他可能代表是80%。多抓几个，越抓越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至少代表整个所有人类特质的75%。你很伟大哎，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哦，啊。那么，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认知你对生命的这个起源到你自己不同的看法啦。那我们再过来开始思考，从有生成历史的思考，接着啊，那么找到人，找到各种的生命体，它所代表的意义，你会有重新的诠释，重新的认知。从生成历史学，我们可以告诉很多拓展人类的。那我现在讲就是说，你对你个体会重视的原因在哪里？你同样的也会重视敬畏其他的生命体，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几个多少的奇迹演变来的，这是基本的涵养。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甚至你要问什么，我们就突然转到那个地方都没有关系。但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我给你保证，是一个生命新的体会，新的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看法。接下来我要讲故事啊，不用看那一张了啊。讲什么故事呢？讲兔子的故事。哎，你说兔子有什么故事好讲？多了哟，龟兔赛跑而已啊。 像刚才跟各位这样子问，然后再归纳，这个叫做脑力激荡法。我们没有真正激荡啊，那个要到这样联想，然后再来组织，把同样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接着再来推理，啊，就构成了一个问题，对整体问题的这些，先等于是严肃化。这个过程在方法论上叫做什么 ？reduce 化约，化约成为元素，然后慢慢再整合起来，再整合起来。那兔子啊，我们家以前 啊这个要我太太来讲才好玩哦。他那个因为有一次，这又涉及到很多很好玩的。我那个小孩子啊，他一直期待啊，这个圣诞节，他相信圣诞老人。而且这个我留着以后我再找他来讲好了，好不好啊？这个留着，我们先直接拐弯到这个兔子的重点来。反正就是因为圣诞礼物的期待，就买了一对兔子，假装圣诞老公公给他的。这里头呢，这个兔子呢有两只都是白的，问题呢有一只稍微有一点点褐色的毛，一点点一个位置而已。结果那一只兔子的眼睛是红的还黑的啊？是黑的，黑色的眼睛。你们兔子之所以白色，之所以红眼睛的原因是什么？吃红萝卜，还在吃红萝卜。那个叫做白子啊，这个白兔子是白子，白子的意思就是什么？它没有色素啊，没有色素，所以怎么样？血液当中的那个眼睛的颜色都血红素都看出来了。所以是红色的，可是基因里面只要稍微一点毛，什么是不同，不是白色，它就变成黑色，就不是白子了。所以我们讲白兔子呢，它基本上其实是一种白子，就像白乌鸦，就像人的白子啊。那么白子几率蛮高的哦，啊，我以后还会提到这个东西啊，你要记得问看你想到什么，因为我怕岔开了，等一下又忘掉我要讲兔子的故事。那么我们这养只兔子啊，那两只就生了一大堆啊，那个兔子生小兔子的那个过程之神妙，哇，那不可言喻，那个有好多好多故事。我们现在岔开直接切入这两只兔子，两只白色的兔子，其中一只纯白了，公的我把它叫做阿兔，阿兔啊，那母的呢叫兔女郎啊，叫兔女郎。那阿兔跟兔女郎就生了很多小兔子，你知道这两只生出来什么颜色？有白的，有纯黑的，有杂色的，有乱七八糟混在一起都有啊。这个结果呢，有一只小黑啊，哎，我们那里啊生出来第二代，我们养什么动物都很好玩，都是人丁啊，哦，非常兴盛啊。最近养了一窝老鼠，养两只老鼠生一胎，你知道一只这么小的小白鼠生了几只？你们猜，生了13只，破了他们班的养殖最高纪录。那这个兔子里面有一只小黑啊，那个小黑啊，哦，身体很壮。那我们把小白生出来叫小黑第二代，那么小黑在生的呢要叫什么？同样黑色呢，我女儿就给他命名叫小黑黑啊，他是第三代啊，小黑黑。那我们先啊，这个又是老鼠的事了。那个兔子里面有全部有很纯黑色的，这个里面有一只黑色的最强壮。我们后来送到最后就留下一只，那最强大的就是小黑啊，啊，整个哦，小黑真的很凶，最后把他老爸打败啊，然后打得很惨。那个阿土后来被他的儿子教训得一塌糊涂，他们会咬，会争领域，那输的就乖乖臣服了，那个咬的啊就变成那个脸都咬破了，后来叫做猪脸阿土啊，就也没你野兽的那个样子啊。那这只小黑在我们的庭院里面，我那个时候住在龙井乡，有一天我在书桌上啊，看书在写东西，大概早上8点多，有一邻家的小孩都会来我们家看看兔子。其中有一个小孩子第一次来，一看到哇，就非常的兴奋，就尖声的大叫：“妈妈妈妈，赶快来看来看黑色的小白兔！”老板，来一碗较烧的冰呢。好了，我一听我就愣在那边，黑色的小白兔，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 那原来为什么要给它叫小白兔？因为它是白色的，用它的特征把它叫做它的名字，对吧？小白兔。后来的人就忘掉了为什么叫它小白兔了，对不对？而且他认为所有的兔子都是白色的，所以看到一只黑色的，黑色的小白兔。 OK， 我们回过头来，什么叫做自然？今天还要我们来告诉各位什么叫做自然，就是黑色的小白兔，你懂吧？啊，所以到现在让蔡燕萍创造你的自然美。既然自然美还要怎么创造啊？哎，那现在自然美，它是大公司哦，还是创业楷模了不起哦？啊，这是第一个故事，什么叫自然？今天还要用前世的去讲自然，就是黑色的小白兔。第二个故事，我太太家里在阿里山开旅馆，有一天我在恰好去到了那个他家的旅馆那边啊，在柜台里，哎，有一次就恰好在那里的时候呢，有一对父母亲带着小孩子从台北来，开着名贵的轿车，李英阿姨老母从台北一直开到阿里山，开了六个小时下来，嚯，那个一定是财大气粗，一定是暴发户。来，我不能，来，给我最好的旅馆，最好的房间。最好的房间是什么啦？一间美白郎2000，加工4000，就是最好的，哎，最好的。好，我们就给他最好的，他拿着钥匙就进去了啊，全家啊、行李拿进去，哎，不到五分钟，哇，他跑出来了，把那个钥匙往桌上一丢，啊，我要的是最好的房间，为什么里面没有电视？我在那里，我被他问了一下，愣了一下，突然我就问他一句，先生啊，你老远从台北开了六个小时来阿里山，为的是看电视啊？他被我这么一问，他突然一愣，他心里大概讲，对呀、啊，要看电视。他傻在那边差不多十秒钟，突然回我一句话，轮到我愣住了。他说：“那不然你叫我干什么？”我想想，对哦，他对哦，他竟然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办？我帮你找，我帮你找，我们去找个电视给他。现在的人对自然的了解就是这样，哎，开着车上阳明山，开了3个小时，堵车2个小时，总共5个小时，上去做了10分钟的体操再下来。所以我们要谈什么叫做这个自然呢？就像刚才这两个例子一样，还有更好玩。我以前放很多幻灯片，很漂亮啊，大家看了、啊、漂亮，好美啊，都是这样要求，拜托啦，什么时候你带我去啦，带我怎么样啊，好不容易有这么机会真的带他去了，比如说到塔塔加以上，到鹿林山一看，他们看到老伴他就问我，哎，你的相片敢在这里吗？你是不是国外的？哎呦，一凉的，他都看不到，怎么办呢、啊、他看不懂耶。有一次我们不是我写了一些白木林啊，啊，介绍生态啊，都神庙啊，然后呢就在白木林下，我在做调查的时候，有一对登山的经过了，我们穿插而过，他就我看见我在调查，哎，好像认识植物的，做植物研究，他很高兴跑来问我，哎，白木林，听说这里有一片白木林，在哪里？你要跟他说在这里，那未免太伤感情了。我们的人实在是对自然实在是可以讲已经到一无所知，而且也不会感受。那么自然界是什么东西呢？各位，我们只是让我们的整个心智的感觉呢麻木了，放弃掉很多生命曾经有的深邃的记忆。我这个课只是期待把这个东西透过这样大家讨论，相信你自己，那弄一些别的经验来，很可惜的是我的经验不可能移植给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有生命的现象不可能传达，货真价实的传达不可能，但是我知道啊，思想就像一道伤口，越深的伤口才能挤出越多的灵魂， 那么我希望我们就是透过一些事件现象的来啊，把这个所谓从自然史的、自然的、地理的、环境的这些因素引导出来，让你来认知这几亿年来生命就是曾经在这样的舞台走过不晓得多少的灾难，演变到今天你我的一切的神迹。那自然史的课程就是要交代这些，同时更侧重的台湾我们自己生长土生土长的地方所延伸出来的人文历史与自然的沧桑。那我在想啊，基本上也不期待听过这个课你们去旅游，还是台湾人的标准旅游是不起。什么叫旅游是不起呢？游览车哇吵得要死，卡拉 OK 咕到一个地方到站了，下来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找厕所，厕所找到之后出来买东西，买东西买完接着就要吃啊，接着第三件事情边吃在厕所旁边照个相片，接下来上车继续睡觉或者唱卡拉 OK 啊。每一次出去旅游回来啊，累得像狗一样，狗哪有这样累法的，然后出去又回来，你说去哪里呀？不知道，你走过什么地方不晓得，可是我有照片，有照片拿出来，怎么到处都是厕所呢？啊，这个理由是不齐。也就是说啊，虽然呢、啊、我们在这个啊一个课程里面啊，不一定可以给各位一些死的东西，但期待所谓读书在于变化气质，读书啊，这个上课更重要的教育更重要，在培养 critical thinking 啊。你看我现在常常在上课觉得很难受，为什么？邯郸学步啊，画虎不成反类犬。较早拢讲北京话，今麦我演讲拢讲台语，因为雄雄叫我来家讲，煞全讲拢袂定，所以经常我的发音会很有缺陷美啊，都要请各位原谅啊。OK， 我想我们大致上已经交代，就是说这个课程可能会涉及谈到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大家啊问一些议题，我希望下个礼拜开始呢，直接呢啊有幻灯片来放，先来自然旅游导游片来看看好玩的，好吧？我以后的课也会这样，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让你们问任何的问题我们来谈，那也会很多书你要看不看自己，那你说糟糕，那怎么给成绩呢啊，这个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啊。水库的问题哦，那讲起来哦我太难过太伤心了，那以后会给你一个彻彻底底的交代。台湾的水资源的问题，我们做森林运动做了这么多年来，怎么喊都没有人注意，都没有人听。那现在呢，这个我打算再写一篇专门写新闻，因为没水或者是旱灾后水灾早就不是新闻了，那哪些是新闻呢啊？我们你看今年年初义山发生森林火灾，马上要要求有一个直升机救火队，现在发生旱灾马上要求成立一个什么水利司或水利署或什么啊，反正啊，而且就产生了很多什么北水南林南水啊，就全方位的这种种问题。我在想啊，这些呢我们以后上课里面台湾的生态灾难形成的原因里面都会做交代，好不好？以后再谈，因为今天一开始就谈那么难过的事的哦，实在是很煞风景啊。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如果你有兴趣下学期还可以修，那我们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来，那么我至少会给各位一些所谓 hierarchy 一个整个思想的各个层次的，你也会渐渐的划分出来哪些问题在哪里，很清楚的思路过程。这个我以前记得在红甲第一次上课，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很 radical 啊，现在比较老了啊，那个时候是恰好红甲的学生备受压抑，所以一来呢啊，如发现基督一样，所以一般里面哦，那个期末报告写出来，老师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所以呢我只上一个学期，接下来学校就不给我上课了。那现在呢我不会改变你们的一生了啊，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可以给很多重新对你思考的认知的啊，可能会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那你想知道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讨论。课本在哪里？在整个宇宙上下四方，在心里，在所有可以讨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哪里？在也要了解自己的知识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老师怎么变成今天的陈逸峰？某些机缘，某些选择，哎，这深了，太深了。其实这个问题谁都会问，谁都会问自己怎么来的，怎么会变成怎么样。而我以前我经常会用哇生涯规划，要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样计算，要怎么样用心机，要怎么样的努力。现在我通通不会讲这些，并不代表我不会计划，不会思考。那我只能告诉你，生命不可知，不可预测，所有生命的过程不可逆，我们都没有回头的机会。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调查，你活到现在有没有后悔做错什么事情的？有没有后悔？99%的人不会后悔，即使再烂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后悔。那么什么机缘？
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差别好大？我是说，台词说不同种族的人，像我们跟日本人，我刚好去日本嘛，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
哦，等一下，你讲的那个不一样啊，只有到那个级次比较高，那个叫做 life style， 甚至于是 culture， 是文化上的差异。哦，那么。这个差异呢，一个族群里面有一种生活型，一种规范。我们一看，哎，这个是日本人，哎，这个是美国人，这个是爱斯基摩人，这样的，这是一种共同的族群的共同的特色的东西哦。那么到个人啊，我们再来，哪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哪有两片叶子完全一样？这个层次呢，就是 DNA 的层次。所以你不要马上从这个层次跳到这个这么高的层次来，这个还要经过什么呢？ individual 的 variation， 个体的差异。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差异是族群的差异，那族群的差异是由个体的差异所产生出来的吗？不完全，有些个体的特征，这里的这一个层次的一些特征会是这一个个人的特色所看不出来的，这个叫做在哲学上叫做 emergent property。 这个就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划分清楚啊。哎，我给你讲乱了，我们再回来。你刚才讲一句话，日本人跟我们不一样，哎，你要弄清楚，你讲的是一个概括的，但这个概括很可能是你个人碰见一两个人而已，你引起的印象。可是这一两个人给你的印象，如果恰好是表达出他整个社会的族群的特征的时候，那么你讲的差异是属于族群的差异。那么这个族群的差异呢，还不要降到说我们 DNA 为什么一样，九米奈起霸中狼，九米起霸中狼，就是说在我们台湾的社会个体的差异，那你讲的这个日本的异文化的接触，这个差异的等级再更高一等。我们先划分清楚这个东西，好吧？啊，如果发现这个清楚以后，在我们先还不要讲这个为什么文化上的差异，这个是将来我要上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文化的演化。我们先来谈个体的差异而已。为什么大家都是 DNA 变来的，会产生这么大的，每个人怎么看都不一样，同卵双生也不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也不同。那我可以告诉你，刚才已经点出生命第一个特征，单独唯一，每一个个体。第二个特征，也就是单独唯一的延伸，变异。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另外一个，刚才还没有讲完，就是说，哎，你每一个个体要对整个族群有意义，就纯粹的动物性来讲，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繁衍。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一个族群，假使这是我们这里是一个族群，一个部落，我们这个族群的基因池、基因库，你们听过这个名词没有？一个族群在这里，比如说台湾所有的人的基因库有什么意思？就是台湾所有两千多万的人口的所有的染色体的集合体，叫做一个台湾族群的基因库。这一个学校静宜的遗传基因池，就是静宜所有成员的染色体的总集合。我们这个班的上这个班的遗传基因池，就是所有的人的个体。那么对这个族群来讲，你一定要留下生下小孩，你才有意义。假使你的基因，你比如说你死掉了，那么你以后在这个族群的演变里面呢，就没有你的份了，你的特质就流传不下来了。所以站在纯粹生命来讲，你一定要生。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纯粹动物性，纯粹生物性。为什么呢？人是不是只有这样？人不止，人还有文化。文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想想，西方的叔本华、康德、爱因斯坦有没有小孩？可是人家的智慧遗产留存到现在，整个全世界、全球的人的，他不一定要靠生小孩才能保存他的基因，不是吗？他还有责任。所以呢，生命的意义在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前提是生活。那么当然这是笑话，他绝对想不出这么深的道理的啦。那个话也不是他讲的啦。啊，我们再回来刚才这个议题啊，这个第一，这也就是告诉你，生命第一本质就是便利，第二个本质就是生命绝不平等，没有什么个体是平等。平等完全是文化上的意义啊，你们弄清楚。文化上意义是什么？文化也是最近才演变出来。你们建议你们去看一本书，黄龙的《人类的故事》，还有《宽容的故事》（Tolerance）。那一本书就写，会什么叫宽容？宽容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对于跟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以及行为，给予没有偏见的容忍，叫做宽容。这个宽容啊。Tolerance 这个宽容的历史意义啊，直到最近几百年才稍微可以看，才稍微会把人当作人看。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认知这个都是当然的哦，这个都是抛头颅洒热血来的哦。包括今天这样的自由讲学，人会像一个人，这个都是最近才发展出来的。所有人类的制度里面没有一样是完满的，而且还继续在往前走的。我今天会走到这里，就像演化一样，我在这里了。接下来呢，我又有无穷多的可能性。那看我选择什么东西，看我选择什么样。可是，一旦我选择怎么样，那个就像演化点，一旦过去了，你不可回头。所以莎士比亚讲 ：“Choose your love, and love your choose。”选择你所爱，然后爱你所选择。就变成一个，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变成会这样啊？那就可以讲的从最显的到最理性的各式各样都可以讲，但没有一个可以讲对为什么。生命还有很除了这种差异性以外，还有很多都是 by chance 激励，还有你为什么会走到这里， who knows， 不做预测，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会变成怎么样，不晓得。这个不晓得不是说真的哦，就茫然无知，不是那样子的意思，而是一种生活的涵养，一种对生命的无可预测，一种认知这宇宙之间的生命的这些特质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么量化那么具体的回答你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年来讨论，没有问题。我记得那个存在主义那个谁卡缪是吧，因为前途充满着啊，都是石头，都是这个，所以我才要继续走下去一样。他有写了好多东西，很美哦，多美，多荒谬。大雨不停地下着，终于把大海也淋湿了，好不好？ 还是到后来不是有什么啊台北的天空灯希腊，还有没有一光中的提醒各位，既然要念跟文史有关的，去了解一下原住民的文学啊，那形容真是美。你去看亚美，亚美人怎么形容他们的生活过程，他所用令你想象不到的奥妙，他都是用自然物在形容嘛。啊，我再有机会再找个人来讲这个给你们听看看。他们没有文章啊，问题是他们只有 oral history 啊，只有口头的这个东西啊，你只有去那边跟他这个啊，那个东西都经过这个汉族文化的这个过滤的啦，啊，很多他们的概念里面根本这个文字也表达不出来，没有那个同义词，啊，很多都这样。那这个就只有就是个人的这个感受去发挥了。上课不满意的，啊，我们接下来是放幻灯片哦，很多幻灯片，也许看了你都不想看了，啊，大致上大概是这样。要不要书呢？也会给各位一大堆，看不看呢？啊，还有，你们不晓得会不会很在乎成绩，啊，那个多一分少一分什么的。那我在这里也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会要求做作业，你的成绩就是什么？写报告。怎么写呢？我们慢慢来，你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能可以一大堆题目给各位去写。那我不会看你写多少就给你多少分，我只期待一个，你是用你真实的感受去写，但也不要太偷懒，希望你自己对你自己，反正你只对你自己负责。那么要成绩，我可以告诉你，我在上课哪里上课都一样，你要多少分你来讲，我多给你多少分，真的没有意义。这个课你不要以为有分数可以评价，就像一个生命体，你有办法对另外一个生命体做出什么评价？这个呢，我可以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还要不要听？这个时间，啊，要，如果急着走的可以走，没关系啊。我那个女，她一开始去，她读东大附小，哇，这上课都很高兴，每天上课，啊。然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考试，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成绩，都不知道，在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都是这样。那有一天我发现他，有一天我在书房里面突然听见我太太在说，啊，怎么是有40分，啊，我才知道上了多久才发现说，哎，他考试都20-30分、40分。他就回答，是啊，40分就很好啊，哦，他认为他是考试的时候已经很好，事实上他连分数的意义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这个我后来怎么想，因为直到有一次我才晓得他连分数是什么意思通通不知道。那我就跟他讲，哎，你主人你要好好的用功啊，哦！你看爸爸妈妈以前都很会考试的，怎么哪有像你这么差的啊，哦？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反正呢我给他一个信息，要考90分以上，然后呢要90分以上呢他就有奖品。我跟他讲，只要你考90分，我买什么东西给你。我太太马上骂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奖励？我说我鼓励他，哦，不对，这个不叫鼓励，这个叫奖励，有所诱因在等他的，这个不应该这样，这个坏爸爸不可以这样。我说好好好，那因为我骂他，就是说我等于怪罪说我太太你怎么都不教这个小孩，这个也错误的观念啊，我不是要给你们大男人的思想啊，这些都是要以后要纠正的。我只是说你看就是你教才教得这么坏。所以有一次我太太上台北不在，我的小孩明天要考试，他就说好，有办法，你让他考高温。我就跟我这个女子讲说，今天我好好的跟你复习，跟你我要教你，我们一定要考得比妈妈教你还好啊。那个如果你